到二十五节。Romans chapter 1 from verse 16 to verse 25. We have a Caucasian brother as our guest. We welcome him. Hallelujah. African, not Caucasian. Hallelujah. 让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十六节。查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造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之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特别来研读罗马书。罗马书可以被称为新约中的新约。神的仆人马丁路德改教最看重的两卷书，或是推动的改教运动特别常讲的两卷书，就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甚至马丁路德说，假如有人要毁灭整本的圣经，单单能够保留约翰福音跟罗马书，还可以保留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说让我们看到罗马书的价值地位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保罗是在第三次的旅程当中，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那他为什么要写罗马书？或者罗马教会的成员是些什么人？我们读概论发现，罗马教会的成员怎么样？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啊。因为从他书卷里面，特别从第九章到十一章，保罗用了三章的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差不多用了五分一的篇幅来谈到以色列人得救，以色列人跟福音的关系。那么有人推论，在罗马的教会很可能是在五旬节有许多不同地方的犹太人去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他们因着彼得的正道，三千人信主，其中有这些从罗马来的犹太人，他们信主了，再把福音带回罗马，这是一种的推论。那另外一种推论认为，其实是福音整体的发展，因着这些基督徒他们信主的搬迁，然后很自然的去到罗马，在那边传福音，所以这个教会 有犹太人的信徒，也有外邦人的信徒。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结构啊，我从马友藻牧师的新约概论里面啊印了这份资料，你发现整个罗马书的结构啊非常的严谨，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罪的问题或者罪的普世性 ,the universality of sin。 保罗证明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要从第三章的中间到第五章，保罗讲到救恩得救的方法，特别讲到因信称义，称义的两方面，怎么样证明因信称义得救的原则，要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讲到成圣的问题，有刚才提到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就讲到以色列跟福音的关系，或者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跟以色列人跟新约信徒的关系。然后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五章上就讲到这个个人信仰跟侍奉，跟作为一个国民几方面的教导，然后最后十六章是他的问安跟一些的劝勉，所以结构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止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这句话在马丁路德没有被神光照之前，他是最痛恨这些圣经。为什么？在他没有被神光照看到耶稣基督的义，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前，他读这些圣经，他对神的义是怎么解释？他看到这个神的义是神的公义圣洁的审判。所以什么是福音？对他来说，这个 good news, 这个福音就是你认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是不会轻慢的，你要努力的追求圣洁，有善行，有功德啊，这样才能够得救。所以他说这义是本于信啊，他是怎么来看这个这句话？这个神的公义圣洁是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信靠，要相信有这样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是完全用信心来相信这位公义圣洁的神，他将来就会审判我们，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你看到吗？马丁路德没有被光照之前，没有看到因信称义之前，他非常的受不了这些圣经，甚至他说我痛恨这些圣经。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他怎么样的去那边告解认罪苦行，但是在他那个细腻的良心里面一直有个声音，他还是有罪的，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他很痛苦，所以他没有办法爱神，神太圣洁了，太公义了，所以他说我痛恨这些圣经。但是很奇妙，当他被神光照之后，当他在预备要教导罗马书，他就从原文里面然后在那边思想，在那边祷告， 他被神光照，发现这个神的义不是直到神的公义圣洁，乃是直到从神来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from God， 而不是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这个从神来的义，他都看到，哦，在第三章就讲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的义，是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你要相信这个义是本于信，你会得着这个耶稣基督的义，因着你的信。哇，他发现其实不是拼命的努力的借着我们的善行功德去满足神的公义圣洁，来自借着什么信心来接受从神来的义，神所预备好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在第三章，我们来从第三章的第22节来看第一章的17节就非常清楚了。好，我们来看，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哇，他发现原来这个是从神来的义，可以加在我们身上的，而不是直到神的公义圣洁，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义行来满足神的公义。哇，当他有这样一个新的看见的时候，他宣告这节圣经不是他最痛恨的，他宣告这个圣经是什么 The gate to the paradise。 哇，他整个被光照，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来是通往天堂得救天国的一条路，一个门。这个义是本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哇，因着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生得永生。所以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最重要的一个的整卷书的一个开门，一个 key， 在罗马书第一章17节，是马丁路德最爱的一节圣经。要从19节到25节讲到一件什么事情，讲到一件什么事情，讲到人罪性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什么自然启示 Natural Revelation。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不单借着圣经借着他的先知向我们说话，神也借着什么他所造的一切。所以要我们一同来读这个19节，我们一同来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显明了，早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见水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在这里说，神借着所造之物，借着自然启示，给人的信息是真实的，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的确，当我们来观察整个大自然，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整个 大自然是有一个智慧的设计，是一个很奇妙的 design。从这个 design， 从这个 design with wisdom， 就看到有一个 designer with wisdom， 它的背后应该是被一个主宰，一个设计者，他来安排设计这一切。 所以我常常很喜欢用几个的符号来说明这个自然启示的一些的例子。我会用这样一个圆圈，这样一个方方，然后用这样一个六角形，也用一个这样的方式。这个我用来代表什么呢？地球。当我们观察地球跟太阳的距离，你发现 optimum distance， 对不对？近一点的话，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太热了，现在已经我们开始感觉越来越热了啊！其实地球的转轴偏斜一点，就有冬、春夏秋冬，对不对？假如这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近一点的话，我们就惨了，都变成烤鸭了啊！一定热死。远一点行不行啊？就变得我们好像住在南北极，冷死，不可能存活。而且更奇妙，地球的自转的速度是多快？有谁可以知道吗？一圈24小时嘛，对不对？这个是它的速度嘛，哈啊。那假如转快一点，假如它22小时就转一圈，转得比较快，你会发现什么？离心力就会太大，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什么？空中飞人了，都飞出去了。不能存活，但是转的速度刚刚好，离心力跟这个地心引力刚刚可以互相抵消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站稳在这个地上。假如地球转的速度慢一点，要28小时才转一圈，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地心引力就太大了，你走路就好像被磁铁这样黏住，实在也不能跳舞，也不能跑步，实在没意思啊啊！但是神就设计刚刚好它的转的速度，而且不但是速度刚刚好，距离刚刚好，而且外面还穿了一件很厚的大气层的衣服，而且厚度是刚刚好。假如太厚的话，有什么情况？太热了。这些热气就很难散发出去。你发现现在我们哎，整个气候，这里有水灾，那里有旱灾，哪有风灾，为什么那么多问题？因为是温室效应 ,greenhouse effect。为什么有 greenhouse effect? 我们人类的污染的 carbon dioxide 太多了，在外面多了一层外衣，结果热散不出去。现在很糟糕，南北极的雪不断在融啊。他们在推算可能融到个地步，假如再加速这样融的话，我们在整个加州旁边的地啊都会淹水了，所以千万不要买海边的房子，可能十年后这个海洋的水就淹上来了，不得了，整个气候越来越糟糕。但是没有污染之前，神原来的创造这个大气层的厚度刚刚好的，又可以保温，又可以散热，又可以防止这些外太空来的陨石流星，假如要打在地球上，哇，它够厚，就把它摩擦烧掉。假如不够厚的话，就糟了，一个大石头突然间你走到外面，嘣，打在你头上来。但是感谢神，神设计这个大气层刚刚好的厚度，而且也不太薄，啊，太薄不行，啊，不能够又太冷，地球刚刚好。而且更奇妙，大气层的养分的 percentage 是多少？ 21%。 Nitrogen 大概 78%， 这个 composition 也是刚刚好的。假如氧气的 composition 太高的话，就很容易一些星星之火就很容易又继续燃烧起来啊。但是刚刚好的 composition，整个的地球大气层各方面都是 well designed, so that we see there must be a designer, 一定有一个设计家。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房子必定有人建造，而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第二个，我是一个冰，这个代表一个 ice cube。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所有的solid 都有个情况，温度跟它的 volume， 当越 冷的时候，它的 volume 会 contraction， 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这个水这个东西呢很奇怪咯，到了 4 degrees centigrade， instead of contraction it expand， 会膨胀到零度，膨胀 到零度的时候它的 volume 是最大的，所以它的密度是最低的。所以相对于旁边很冷的水，它是结冰的时候是浮在水面上，在很冷的地方变成一个上面的保护层，否则的话水里面的所有的生物一个冬天就所有都冷死，不但冷死，冰是结在下面，绝对是不能存活。但是就是那么奇妙，这个冰好像有智慧，有好生之德，到了四度的时候有这个反常的表现，而保护了这些恒冷地区的海底的生物。怎么解释？难道冰真的有智慧吗？没有，唯一的解释就是背后有一位智慧的神，他就设计这样的一个的定律，这叫 enormous expansion at 4 degrees centigrade。哦，我还记得我在高中读到这个 physics 这个现象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哇，这个现象让我真的是惊讶，在想 it makes sense， there should be a God， 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是什么？预表蜜蜂所做的小蜂巢，六角形Hexagonal shape。 这些的建筑师跟数学家他们计算过，这个六角形的蜂巢可以用最小的材料又做到里面最大的 capacity， 同时又是 interlock 稳固。本来最大的 capacity 是圆形，但是圆形能不能 interlock？ 不能。为什么这些蜜蜂他们也不是数学家可以算出这个 maximum 跟 minimum， maximum capacity， maximum firmness and minimum material， 叫你去算你算不出来。难道蜜蜂他们都是数学家吗？唯一的解释是什么？是这些蜜蜂背后有一位全能全智的主宰，把这样一个 instinct本能放在这个小蜜蜂的里面。哇，所以不要轻看这些小蜜蜂啊，他们都是一流的数学家跟建筑师，建筑这样的一个蜂巢。唯一的解释是神把这个智慧放在他的里面。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这个水的 cycle， water cycle。我们现在什么都讲 recycle， 其实神早就做这个 recycle 的事情，把这些污水透过 evaporation recycle， 对不对、啊、然后变成云，然后又下了地上，我们就清洁的水。同时这个也代表什么？ Oxygen and carbon dioxide cycle through the photosynthesis。 多奇妙，这些植物把我们的废气二氧化碳吸进去了，然后他们植物的废气居然是我们的什么氧气，是我们的养分。这个地球中有那么多的树，那么多的植物，能够透过这个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 让我们人类有足够的氧气可以存活。 Is it by chance or by arrangement by design？ 的确，当我们真的是放下我们的成见，放下我们的一些的原来的想法，平心而论，我们不能不说的确背后有一位智慧慈爱的主宰来安排整个的宇宙万物，每一样都配合得好好的。你可以举很多很多的这些例子，太多太多、啊、的确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第一点确定， 自然启示是真实的，的确是 God speaking to us through His creation。 但是你却发现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这些自然启示有没有产生作用？没有产生作用。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是自然启示有本身有问题呢，还是别的原因？为什么没有作用？
人有问题
啊，人有问题，是那个 receiver， 我们人类有问题。但这些 message is true, is faithful, is revelatory， 真的是表明神的永能跟神性。但是问题出在我们这个人，当我们人接受这些自然启示的信息，因着我们人本身的罪性，我们的罪性使到这些自然的启示被扭曲了，被抹杀了，或者被误用了 misinterpret。 所以让我们来开出圣经，在诗篇94篇94篇第七节，找到我们一段来读。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这是把神的真实跟存在把它扭曲了，神没有看见。对，他们可能觉得有神，但是他却说神不会看见的，扭曲了神存在的事实。那第二，我们来看诗篇14篇 Chapter 14， 诗篇14篇14篇第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愿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这些愚顽的人，他们心里说怎么样？没有神，这是把神的启示把它抹杀了，或者 suppress， 把它压下去了。因着他的罪性，把神存在、神的永能跟神性这个事实压下去了，抹杀了。居然他说没有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所看见、所遇见的一些相信无神论，或者唯物论，或者进化论的人，就是属于这个 category。他们把这个神存在真实的启示把它抹杀了。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提到另外一种的反应，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启示把它误用了，把真实的神变成什么？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把真实的神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偶像来明白，误用了神的自然启示。所以你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单单有自然的启示 Revelation, the natural revelation alone 所得来的结果，就是人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自然启示的帮助， miss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the natural revelation。 所以我在讲义上写 alone a miss。 人要认识神，不能够单单靠自然启示，因为人本身的罪性会扭曲、误用、抹杀神的自然启示。人就好像戴了一个有颜色的眼镜来看整个外面，所以这些的资讯透过他的眼镜进到他的眼睛已经不真实，本身人本身的问题，罪性的问题。那么假如从这种的角度来认识自然启示跟人性的败坏、罪性的败坏， 那么自然启示它的价值在哪里？等于说好像鸡同鸭讲，就是小鸡跟鸭讲话讲不通啊，因为人看不懂自然启示，他的 receiver 出了问题。那究竟自然启示的作用在哪里？有作用。我们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好像说人得救跟自然启示完全是没有 point of contact， 在理论上 theoretically 是不能起作用，好像没有 contact point。 也就是 Venture 非常强调的是人得救完全好像跟自然启示没有 point of contact。 但是假如圣灵借着神的话来感动他，你用神的话来光照他，让他能用圣经的角度来 reinterpret 神的自然启示，你带着权柄的让他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让他知道是有个神的，让他能够被神的话语从神这个角度被圣灵的引导，有这样一个神的角度圣经的角度来重新来看周遭的一切，因着圣灵跟神话语的光照，自然启示就 make sense。 所以当我们用这些 natural evidence to prove existence of God， 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靠自然启示来去说服对方，我们还是要仰望圣灵借着神的话让他被光照，然后从有个新的角度，有一种新的能力重新来看这个宇宙世界。 Shift of the paradigm， paradigm shift。当他被用神的话用神的这个角度重新来看宇宙万物，哇，这些自然启示就 make sense， 就会增加他对神的信心跟认识。所以现在在 apologetics 里面有两派，就各走极端，有一派像 Venture 所代表的就非常否定这个自然启示的价值，那另外一派就非常高举自然启示，就用这种理性的 intellectual 的 approach 啊，这些的 evidence 来跟人来啊 argue。 但是其实两个 approach 都可以 merge together。 自然启示是有它的价值，但是不是单单靠自然启示，我们要需要借着圣灵跟神的话，我们带着一个福音的大能来让这个慕道友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的宇宙跟万物，那自然启示就 make sense。 所以的确 Venture 非常强调这个 presuppositional approach， 每个人都有他的世界观做他的大前提，那么不信主人的世界观来看整个宇宙万物doesn't mean anything， 不能看出有神或者没有神。但假如你借着神话语的大能，圣灵的大能，让他愿意也被圣灵光照，他能够改变他的 presupposition， 用神的角度，这个神的 presupposition 来看这个宇宙万物，自然启示就 make sense。 所以还记得在中世纪啊，这个哥白尼首先提出了这个地动学说，记得这个故事吗？在他之前人都是以地球做中心来看这个太阳系九大恒星， 所以解释的 data doesn't make sense， 乱七八糟。但是很奇妙的，当哥白尼提出了地动学说，地球不是中心，太阳才是中心，重新用太阳做中心来看这些恒星的轨道的数据，就发现所有都 make sense。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太阳在行走。那这种叫 paradigm shift， 从原来的地动，这个变从这个地球做中心，变成地动学说，地球在走，地球不是中心，以太阳做中心，整个的 data 就是 make sense。所以同样，当我们不以人做中心，不以物质做中心，以神来做中心，来重新来看这个宇宙世界，这个世界多美好，有公义，有神的祝福，有绝对的道德标准，道德不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安排里面，有神的爱，有永生，所以自然启示是有它的重要性跟价值，但是我们需要依靠圣灵跟神话语的大能来光照对方，用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启示。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自然启示跟人的罪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救恩的次序。当人能够认识神或者认识自然启示之前，需要什么？圣灵的吗？在他心里面用神的话在他里面先动工，把那个重生生命的种子放在他里面，他才会调整他的心思意念角度来看圣经，看神，看自然启示，否则的话还是看不懂。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很快来说明第六节跟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之前我们讲过，这节圣经要表达的不是靠行为得救，这节圣经为什么会写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还记得吗？千万不要看错这段经文。你发现这段经文单单从它本身来说，跟保罗整个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是相反的 opposite。 这里是讲是靠行为称义，靠行为得救。我上次提到这里是重生一个道德律或者工作之约的重生，这个道德律或者工作之约原来给亚当的，就在何西雅书第六章第七节所说的亚当悖约，亚当没有守住，他能守住，但是他没有守住。假如亚当守住，他就能够因着他的守住能够得着永生之福，他没有办法守住，他的子孙堕落的人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所以这句话或者这个道德律的原则是真的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从工作之约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神不再用工作之约来帮助我们得救，神现在用新约恩典之约。所以犹太人的错误就是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思想，要用这个原则，要用这个道德律工作之约来赚取他们的永生。所以保罗说他们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这个道德律是对的，但是神已经不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要求人类，他只要求过一次亚当，但亚当做不到。 现在神是用恩典之约，就是耶稣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靠新约恩典之约而得救。啊，所以这节的圣经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来处理啊，免得被弟兄姊妹误会。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道德律工作之约的重申，然后到了十四节，第二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究竟我们能不能靠守良心的律法得救呢？特别在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究竟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能否靠守良心律法得救？能不能？不能。为什么？原因是什么？保罗的结论是说什么？在第三章二十节，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表示外邦人也什么，也守不住。犹太人有那么明显的十条诫命，有这些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明显的他们都守不住，何况外邦人要守一个内在的良心律法，看不见的更难守。为什么？良心是可以被贿赂的。 Bribe your conscience。 好，我现在骗人赚大钱，但是没有关系，我赚了大钱呢，我捐一千万到庙里面。那今天台湾很多的庙为什么那么有钱？可能就是因着这种心态。啊，他想去做坏事赚大钱没有关系，我赚了这个钱我去做好事，去庙里面捐点钱。你的良心会被贿赂的。第二，你的良心可以被说服的，被 convinced。 哎呀，我一定要去偷，一定要去抢，假如我不偷不抢，我的孩子就没牛奶喝了，饿死了。你看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我们住在这个黑人区啊，这些人种族歧视啊，不给我们好的这个同等的机会，歧视我们，所以我当然要去偷，我当然要去抢。你可以用一些很好的理由去 justify 你的犯罪，去 convince 说服你的良心。我们过去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对对，没有信主之前，甚至我们信了主之后，有时候也偶然被过犯所胜啊，圣灵借着良心来责备我们，但是我们可能去 convince 自己，有这个理由啊。所以良心律法怎么可不可靠？一点都不可靠。更糟糕是，我们的良心会麻木的。你第一次撒谎，你的良心还会控告你，你心跳是测谎机会测得出来啊，对不对？那假如你常常撒谎，常常撒谎，广东话话阿大话好像吃生菜咁啊，吃这个蔬菜一样，每天就是撒谎的话，你就没有感觉的，良心就不起作用了，麻木了啊，讲假话像讲真话一样，测谎机都测不出来了。所以良心可不可靠？一点都不可靠。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得住良心律法，因为人里面的罪性太败坏，它不单会 corrupt the natural revelation， 它也会 corrupt and suppress the voice of our conscience。 良心没有办法。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有外在显明的律法，也因着他们的罪性也是没用，也是守不住。所以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得了个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的是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每个人都有罪，神是怎么判我们有罪？不是用你的良心标准，也不是用你国家的法律标准，每个国家的法律标准不一样。有些国家堕胎是有罪的，在美国堕胎是没罪的。所以神宣告我们是罪人，是用他荣耀的标准，在这个荣耀的道德律的标准，我们都短缺了 fall short 可能你的爱心、你的善行有 80%， 甚至有些更高 90%， 但是永远还是 fall short， 永远达不到神荣耀的标准。当你达不到，就是原文 hamartia 这个意思，罪，罪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目标、那个要求、那个标准。所以神是用他圣洁荣耀的标准来看我们，要求我们，所以我们都是罪人，短缺了神的荣耀的标准。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一个重要的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特别注意在第三章的第十节到十八节，这段圣经看到些什么？让我们看到罪的 pervasiveness， 罪的 comprehensiveness， 罪不单单影响到我们的理性，也影响到我们的道德，也影响到我们的宗教生活，我们拜偶像。所以你来看在第三章的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跟十一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看到吗？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罪 brings the intellectual corruption，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天然人的理性可以去明白神、认识神。所以要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所说的，临前第二章十四节。好，找到我们地方来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看到吗？我们没有被圣灵神的话语光照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一个天然人，我们不会明白领受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若不是神的灵感动，什么？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的。我们能够认识神特殊的启示、圣经的启示、自然的启示，需要什么？圣灵感动。没有圣灵做感动光照的话，我们不可能能够明白神、认识神。因为我们整个的理性在罪的诠释跟败坏之下，我们的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所以不但我们的理性被 corrupt， 我们的道德也被 corrupt。 所以这里提到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而且在第三章描写到各样的道德上的败坏跟罪行。那当然在第一章的二十六节更讲到在道德上这种同性恋的罪，这种 homosexual 的罪，因着种种的这种的罪跟败坏，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好，这是我们很快的把第一章跟第三章几个重点啊，我们讨论跟说明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就进到第三章、第四章跟第五章，重点是讲了得救的方法。人没有办法靠行为得救，那么怎么样得救呢？整个的第三章跟第五章重点就是讲到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究竟这个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什么？Justification， 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要非常小心注意这个定义。这个称义 Justification 是指到一种律法性的宣称性的宣判性的义，是一种 judicial declarativeRighteousness， 就好像一个法官 神就是这个法官，在法庭做出一个宣判， You are justified， 你称义了，是一种律法性宣告性的称义。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因为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对称义的定义不是这样看，他们认为称义乃是一种 infused righteousness， 是一种义的灌注在人的里面。他们认为亚当堕落，他的 original righteousness， 他的原意就失去了，所以变成个罪人。但是当一个人得救呢，他就回到亚当原来的光景，因着有一个义的灌注，这个原义又灌注回去了，他就回到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的光景。那么他也可以像亚当一样选择犯罪，那又失落了，失落了怎么办呢？就有一套的 penance， 让他再次行这次忏悔礼圣礼，又可以得救了。 Repeated justification， 这个原意又再次灌进去，好像打针一样啊！你一段时间不行了又给你打一针，一段时间不行了又给你打一针。但是马丁路德神的使徒，他从圣经里面看见不是这种原意的灌进去，也不是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乃是一个地位上被宣告不再是个罪人，这个地位上关系上的改变，从一个囚犯变成一个没有罪的人，而不是这个囚犯因着神的宣告称义，它里面产生一个实质的义的灌进去，不是。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在圣经里面第三章二十六节啊所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字，二十六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三章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看到吗？我们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是称他为义 ，declare， 称他为义是一种称义，不是因信得义，得到那个义进来，不是这种观点。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如此看来，这夫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啊，这个是加，是 impute， 是个加算的意义。所以在这个第九节后面一句讲得更清楚，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算他。Impute righteousness 是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是一种归算的义，不是一个 infused righteousness， 是一个 impute righteousness。 这也是马丁路德非常强调的，什么叫称义？是一个 impute righteousness， 是一个 declared righteousness。好，关于这个定义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得救因信称义，有没有得着任何里面的一些的改变？有，但是不是一个原意的 infusion， 是个新生命的 infusion。 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而不是得着原来在亚当没有堕落之前那个原意灌进去，不是。第二，称义的两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 因信称义啊，只想到一方面，消极方面就是得赦免，但是其实有两方面，也包括义的加给。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罪得赦免，在第四章第七节啊，找到我们来读。他说：“得赦免其过，揭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特别是得赦免、称义、得赦免，不算为有罪 ，forgiveness of sin 也是第一方面。但是正面的是一个义的加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伤心的人，神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算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所以这个加给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讲到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怎么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因为他的公义、圣洁算在我们的身上。Impute 归算在我们身上，也是称义的两个方面。好，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好，
这个你说是这个加给这个义，那这个是只是算作义，并不是说就是和这个天主教讲的这个
infuse， 所以这个加是加算的意思，它 impute。是归算，所以其实更好的翻译呢是归算在我们身上，这个加是指的归算，归算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的 righteousness 是不是比较多一些？像这个没有，
没有，我们还是同样的罪人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神透过耶稣基督的义袍来看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眼镜来看我们，我们是无罪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本身没有做任何的义行，也没有任何的义在我们里面。
所以义不是 quantified， 是这个 perfect， 就是完全的才叫做义。
所以不是一个 qualitative sense， 是一个 relational sense， yeah，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就算在我的 account 里面，是算进去的啊。所以记住，归算这个字是最重要的。英文有些人他们翻作 reckon into our account。所以就好像你老爸是个千万富翁，你自己本身没有赚一个一毛钱。但是因着你老爸的缘故啊，他别人就算你的 credit 啊，因为你老爸有几千万，所以就好像算你也是很有钱，但是你其实本身没有钱。嗯，所以这种观念让我们没有任何的自以为意，一切的都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是耶稣这件义袍让我得着荣耀，得着了圣洁，是耶稣基督他的功劳，他的恩典，他的工作。那么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在第三章跟第四章，保罗发了好多的文字，要证明这个因信称义的得救的原则跟方法。所以我们注意，第一，在第三章的二十八节跟三十一节，好，我们来看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人为义。所以 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的 argument 是什么？他 yes 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他也要救外邦人。假如外邦人要靠律法得救的话，那外邦人就没法得救了，因为只有犹太人有律法，所以不是靠律法得救。假若是靠律法得救的话，就只有犹太人可以得救。但是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信才是那个得救的 general principle。 因为借着信，任何民族的人都可以直接来得救，从神那边得救。假如要透过律法，好像当年的这些外邦信徒要透过守隔离这个律法才能得救的话，就只有犹太人他们守隔离才得救。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 argument。 然后第二，在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第四章第二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他在这里提出，假如是靠肉体行为律法得救的话，人的什么就有可夸了。人得着荣耀，不是神得着荣耀。所以这个不是神要用的方法。第三，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跟第七节，那你发现在这段圣经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使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假如是要靠行为律法得救的话，得救就成为人的什么应得，就不是神的恩典跟赐福。所以这也是保罗第三个的 argument。 那最后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到二十五节，他用了很长的一段，就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榜样来证明这个得救的原则跟方法。特别他说在第十节，讲到亚伯拉罕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样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在他守隔离律法之前就被称义了。好，第四，讲到得救终极的原因，我们只剩下几分钟。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留到下堂课哈。The ultimate reason we are being saved。好，我们就休息一下。